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0月30号，公元2003年12月2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两名西藏安都人因涉嫌出售达赖喇嘛演讲录像带被当局逮捕。遭遣返的18名藏人中，7人仍被监禁。中国政府首次坦称，一西藏妇女被判刑10年。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一加拿大籍女士不幸病逝。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两名西藏安都人因涉嫌出售达赖喇嘛演讲录像带被当局逮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王仁请发来消息，一名藏人在西藏安都下克县拉布林寺附近出售了部分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演讲录像带之后已安全逃脱，但是中共当局指控2名当地藏人涉嫌该事件，并正式对他们进行了逮捕。根据西藏境内的一名藏人通过电话向尼泊尔有关人员透露，在2天的事件里，一名藏人在拉布林茨和临近的部分村庄中出售了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的2部演讲录像带。消息人士称，这名出售录像带的藏人已逃走，但是中共当局指控其他2名当地藏人涉嫌这一事件，对他们进行了逮捕。目前还没有消息证实这2名藏人涉嫌协助出售或者参与购买录像带。据了解，出售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演讲录像带的日期正好是联合国宣布国际人权公约55周年纪念日和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4周年纪念日。
尼泊尔政府在今年5月强行遣返的18名流亡藏人中，7人仍继续关押在日喀则境内的一所新建的监狱中。这所在日喀则新建的监狱被当局命名为雪域新接待站。该监狱是用来专门关押从西藏试图越境失败而遭捕的藏人和从尼泊尔及印度学习或者探亲归来的藏人。根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英文网站消息，今年5月份被强行遣返的18名藏人中，7人截至今年9月底仍继续关押在被称之为雪域新接待站的这所监狱中。上述消息是与他们一起遭关押的部分藏人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透露的。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得到的消息，18名藏人在被遣返初期被中共当局关押在涅拉姆监狱里11天，6月10号被转移到日喀则的新监狱中。据曾在涅拉姆狱中遭监禁的部分藏人透露，中共狱警对18名藏人实施过酷刑，用电棒等其他刑具对他们进行殴打，其中部分人从指尖到身体各部位都被针刺过。这所建立在西藏日喀则专区西南部境内的被称之为雪域新接待站的监狱，位于第14世班城喇嘛夏季居住区和藏人举行佛事活动聚集区的德勤宫殿附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该雪域新接待站的这所监狱原是一家建筑公司，内有职工宿舍，后来改建为监狱。据透露，这所监狱中仅在今年6月就有300名在押犯人，11月份增至500人。这些人大部分是从涅拉姆边境区试图越境逃往途中遭中共边防军逮捕的藏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 中国政府首次向外界坦诚，曾在1999年因涉嫌政治问题遭逮捕的西藏拉萨加措幼儿园负责人之一尼莫曲珍，在2000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现正在狱中服刑。根据澳大利亚西藏协会、英国自由西藏运动和美国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三个支持西藏组织的特约西藏问题研究员凯特·桑德斯女士透露，现年35岁的尼莫曲珍是于1999年8月26号在其私立的幼儿园中，同另一名负责人榜日仁不庆（署名紧密登记）一起，被中共当局指控为涉嫌政治问题而被捕的。这次中国当局首次透露有关尼莫曲珍被捕和判刑一案，是在近日同一西方国家举行人权对话时特别提到的。据介绍，尼莫曲珍原是一名尼姑，他在1999年被捕后，于2000年9月26号以煽动分裂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同他一起遭捕的该幼儿园负责人之一榜日仁不庆被判刑15年。中共当局称，尼莫曲珍在狱中表现良好，并有悔过之意，被减刑1年半，他将于2008年2月2号提前获释。目前还不清楚尼莫曲珍涉嫌政治问题的详细原因，但据当时被捕的指控罪名证实，1999年8月，一名西藏山南籍的藏人扎西次仁在布达拉宫广场取下中国国旗悬挂西藏国旗，其后试图爆炸身亡而未得逞，被当局制服一案发生后，中共当局怀疑尼莫曲珍和榜日仁不庆与扎西次仁有牵连，而在同月26号正式逮捕了他们。但是分析家认为，榜日仁不庆和尼莫曲珍设立的拉萨加措幼儿园一向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资助，对此中共有关部门表示不满，而以多项罪名指控他们，以致幼儿园倒闭。据透露，他们在1999年8月被捕后，幼儿园立即遭到当局的封闭，同时还冻结了他们的所有资产。当局还逮捕了在该幼儿园工作的其他5名成员，并对部分人判了刑，其中2人目前仍继续关押在监狱中。而被关闭的幼儿园中无家可归的学生现在在街头沦为乞丐，到处讨饭过日子。另据西藏著名前政治犯阿旺桑尊透露，他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又名扎生监狱服刑期间，曾见过尼莫曲珍。当时尼莫曲珍的身体状况极为不良，特别是视力极差，尼莫曲珍在一个人的狱房中被关押了整整1年。对此，各支持西藏团体非常担忧尼莫曲珍的身体状况，同他一起遭捕而被判15年徒刑的有关榜日仁不庆的狱中状况目前还没有进一步消息。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前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长智通策汪曲叶从加拿大维托利亚发来消息，长期支持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加拿大籍女士乔治·伍指告克因久病医治无效于1周前不幸去世。乔治·伍指告克女士曾与她8年前过世的丈夫，在1960年大批藏人因为中共入侵西藏流亡印度沦为难民时负责给予各方面的援助，同时积极与其他国际各界支援组织联系，为流亡藏人及时解决了很多困难。他们夫妇俩也曾亲自到过印度视察西藏难民的状况，当时受到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接见。他们回到加拿大后建立了第一个支援西藏难民组织，并对流亡藏人所面临的困难竭尽全力提供了援助。长期以来，乔治夫妇先后为新建的西藏流亡社区、学校和养老院等筹集了大量的经费，并为资助流亡藏人搭起了与外界援助组织沟通的桥梁，直接为流亡藏人解决了很多经济问题。同时，为了藏人能够在流亡生涯中自力更生，还特别建立各型小型工厂和农垦开发，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在乔治夫妇的热心支援下，没有住处的藏人建起了自己的房子，没有受过教育的上千名儿童和青年得到了学习的机会。他们夫妇的先后去世是每一位流亡藏人的巨大损失，他们生平为藏人所做的一切也是难以忘怀的，每位流亡藏人都将永远纪念他们 为他们哀悼和祈祷。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向大家介绍的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
下面我继续介绍西藏传统的食住行。第二，住宅中的建筑基础与结构。主城结构是外泥墙或石墙起整座房屋的维护和稳定作用，其室内层层以木柱头上架两根以上的横梁，层层上下梁柱相对，形成主城中的网状方格。无论用石片砌墙或用泥柱墙，都采取下宽大、上薄小、四角同齐、逐步内收，形成重心平衡、墙基与墙体连成一体的结构。除此外，为了加固墙身，在砌石墙或筑土墙时，在墙中放入一些加固井，在转角处放置散乱性木质或铁质墙井。三、住宅的重力。藏族住房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地形气候、建材用料、经济财力、社会地位等种种因素，决定着各地住房具有不同的重力，建筑类型差异也很大。总结起来有帐篷、平房、二层平房、柳房、雕房、寺院、别墅和庄房等八大种类。一、帐篷。帐篷是牧民的主要居住物，牧区绝大多数居民世代居住帐房。帐篷是用牛毛缝制而成，质地粗厚，可以与风雨保雪。大气时，中间和四周用木杆支帐，外围四周用绳拉开，身段用木板或铁钉钉在地上，周围挖成草沟，以造排水沟。前面分成两片为门户，帐篷外面用草皮、石块或粉饼立成起腰高的围墙呈云落。有牧主水草而前时，将帐篷扯下，驮于牦牛背上运走，十分方便。二、平房。平房是牧区固定部落和农区高海拔地区藏族的住房，这种房以土石木结构的一层平顶房。这种房屋门窗都小，房外一般都修有小院坝，一座出群。三、二层平顶房。二层平顶屋在藏族民用住宅中占绝大多数，它有用碎石片砌成的，也有用石条砌成的，还有泥土墙。底层一般不开窗，只有一道门，做出行之用。上层两房，东南方向开窗，做卧室、谷房、库房、客舍等用。四、柳房。柳房多建于康巴东南部、云南藏区、嘉绒藏区和金沙江沿岸的河谷地区。这种柳房有碎石砌的，也有土墙筑建的，一般都是三层，第一层为养畜圈，在正面开一道门，四周开几个内大外小、斜向天空的透光小窗。第二层为人住生活区，内收天窗、走廊，以卧室建谷房的正厅、库房、客室、柴房、火房等。三层暂乱性改顶，即帐口改顶，主要设置金堂、僧尼卧室、厕所门、阳台和存放贵重物品的小库等，缺口处为筛坝。柳房外加一层围墙为院落，主要为进屋通道和滋养家畜之用。富豪人家、居商和宗教上层家庭单独修建金堂和大筛场，作为主流的附属建筑。门、床、柱梁、墙壁以及金堂内的各类设备都要雕刻彩绘，极为豪华壮观。藏族住宅无论是平房或层楼，其门窗均加雨打，整个建筑粉刷成花白或全白，并将屋顶檐部各扎高头伸出墙外，并涂上红、白、黑三种。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